亲爱的天父，你怎么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抹你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也求你照样高抹我们，好在我们在地上可以遵行你的旨意，完成你的托付。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门。昨天下午叶牧师跟我们提到利未记当中的五种记啊，那今天早上我要从利未记来看圣灵啊，请我们来看利未记第六章8到15节，利未记第六章的8到15节。6章8到15节，如果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又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灰收起来，倒在坛的旁边。随后要脱去这衣服，穿上别的衣服，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在其上烧平安祭生的脂油，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素祭的条例乃是这样：亚伦的子孙要在坛前把这祭献在耶和华面前，祭司要从其中，就是素祭的细面中，取出自己的一把。又要取些油和素祭上所有的乳香，烧在坛上，奉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纪念。好，我们就读到这里。6章13节说，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这个火就是圣灵的表号。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他赐给我们圣灵的火。施洗约翰论到主耶稣说，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马太福音3章11节。那这个火有很大的能力。自古以来的宗教思想当中，还有各国的风俗里头都看重火，而且对于火，他们有一些很奇特的想法。比方希腊跟罗马帝国，他们都有圣火，而且他们分派祭司童贞女看守这个圣火。他们认为这个圣火是国家跟家庭的中心，如果那个火熄灭了，国中的政治马上就停止，只等到那个火再次燃烧起来。那这个圣火是怎么样重新点燃呢？或是由天空的闪电，或是日光收据的焦点，或是用两块木头摩擦出火来，使这个圣火再燃烧起来。那如果有外国来的大使，他们先要在圣火旁边经过，才可以进入参事院办正事。还有斯拉夫人或是条顿民族当中的新娘子，他们需要先向圣火俯首，然后才可以进入新家。在北美洲的土人，那个酋长他们先绕火行3次，才可以开口说话。那个希腊有12族，所以他们有12个火把。他们把这12个火把放在雅典王的面前，表示国家的合一。然后他们的圣火呢，是在国家神明的大火当中合成一个火。还有波斯帝国，他们敬火的人看日头跟火是很神圣的。如果有人呢吐口水在火中，那就犯了不能赦免的罪啊。或者他们在这个圣火前行一些不合理的事，也是犯了不能赦免的罪。还有在印度有人拜火，他们以火为神明。 当然这些都是一些迷信，可是圣经当中它是用火代表神那个超越的荣耀跟能力，所以我们有火力发电，因为火带着大能，所以火是圣灵的表号。那在这里说坛上有常常烧着的火，那个意思是神期待人心中的祭坛常常有圣灵的火烧着，不可熄灭。那为了保持这个圣灵的火不灭，我们要清除坛上的灰，那个燔祭灰要清除，像祭司大清早所做的。什么是燔祭灰呢？罪恶、世界、肉体，如果在我们身上存留，就像燔祭灰一样，它会熄灭圣灵的火。所以我们一定要清除燔祭灰，不向世界妥协，我们要得胜那个怕死的肉体，得胜天然极易的肉体，一心要逃逐喜悦，要追求全然成圣，这样让这个心中的灵火，圣灵的火常常烧着，而且呢可以烧到别人身上。有一个弟兄，他在重生以前，他常常做一些事情，他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好。事实上他也常常跟自己争论说，这些事没有什么不对，因为他所做的事情别人也都会做，他去的地方别人也都会去。等到他信耶稣以后，也没有人跟他说，你现在是基督徒了，不可以做这些事。可是有一天他做了其中的一件，他发现他心里的喜乐都不见了。过去这么多年他做同样的事情一点也没有受到搅扰，可是现在成为基督徒之后一做，却失去所有的喜乐，好像每一件事情都不太对劲。所以他只好赶快回家，他就进到房间跪下来问主说，主，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感觉这么糟糕？是什么意思？他觉得主在跟他讲一件事，主说，你把旧习性带到新生活里面了，我不要你有这样的混杂，你现在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旧事已经过了，所以这件事情你应该弃绝。这是他成为基督徒新生活一开始他所学到的功课之一，因为他重生得救，圣灵进来了，圣灵在里面要亲自教导他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什么是主所不喜悦的。这是基督徒开始新生活应该有的情形。我们需要对圣灵的恩膏的教训敏锐，一生都在学习这件事情，顺服恩膏的教训。所以他从做基督徒的起头就认识了这个内住的圣灵，借着这个圣灵恩膏的教训，他认识到什么是主喜悦的，什么是主不喜悦的。同样你读圣经你也会认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学习跟内里从圣灵而来的感觉合拍，也跟神的话合拍。我们一定要清除一切拦阻我们爱神与神同行的灰烬灰尘，我们要这样继续的追求主，让心中圣灵的火常常烧着，不可熄灭。我们一定要顺服圣灵恩膏的教训，顺服圣经上的话，得胜到底。那祭司大清晨他不只要把这些灰拿到营外的地方，而且他要砍木头，要劈柴，每日早晨呢要加添新的柴，叫祭坛上的火不至于熄灭。我们每天清晨也应该要读神的话，拾取属灵的木柴，每天清晨起来先亲近神，等候神，直到那个圣灵的火烧在我们的里面，重新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件很要紧的事。我们发现那些最能够应付人生各样挑战的基督徒，常常就是那些清晨起来愿意安静等候神，享受神的同在，吃主的话，重新被圣灵充满的人。在每天早上起来，他们先重新献上自己，那个燔祭预表全所有奉献，所以每一天清晨起来他们重新献上自己，然后让神有时间把圣灵的火 点燃在他们里面。历史历代有许多属灵伟人的传记，一再让我们看见那个属灵生活成功的秘诀，归诸于每天清晨那一段安静的时刻。这些圣徒他们在安静独处，单独与神同在，等候神的时候，整个人重新被圣灵充满，里面那个圣灵的火再次点燃起来，灵里头那样平静安稳。那个卢云他这样写，他说没有独处根本不可能活出属灵的生命，没有独处根本不可能活出属灵的生命，唯独借着独处，单独与神相处，单独与神同在，神才能够释放我们这个人，脱离人世间的束缚，就我们脱离内在的冲动，让圣灵的火重新浇灌我们。可是我也知道对于某些人不太容易，比方新生儿的母亲，有时候清晨要起来单独与神同在很不简单的。为什么？因为他夜间的睡眠不断地被他的婴儿打断，所以好不容易他清晨才刚入睡，当然很难维持清晨灵修的习惯。那对于像这种很不容易是跟他的生活环境有关系的人，其实呢要放松自己，神知道你的心意，而且能够体谅，毕竟一开始就是神设立母亲跟那个 baby 那个婴儿的关系。所以有时候你亲自哺乳，你有一副很美好的生命的画面，对不对？你的小宝宝从你吸取那个生命所需要的一切，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向神祷告说，主啊，我也要像我的宝宝一样从你吸取我生命所需要的一切。所以你一面在那里哺乳的时候，一面接着祷告，从神那里吸取生命的灵。也许等一两年之后，你的宝宝不再需要你全时间的关注，你就可以回归比较正常的灵修生活。我也知道有的人他在清晨灵修的时候，发现自己在等候神或是默想的时候睡着了，有一个可能性是你睡眠不足，对不对？所以也许你应该晚上早一点睡。所以遇见这种状况的时候，不要急着在那里责怪自己。劳伦斯弟兄这样讲，他说那些受到圣灵的气息吹拂的人，即使睡觉的时候也向前迈进，假以时日会渐入佳境。所以对于那些清晨要起来这样灵修亲近神不容易的人，那么你可以放学或是下班之后，工作结束之后回到家里，你一定要有一段这样的时间单独与神同在，在我们的生活从早到晚培养注视耶稣的神圣习惯。你常常注视耶稣，随时随地把耶稣的同在吸进来，把你的自己呼出去。那在献祭的时候，火是非常要紧的。那个逾越节的羊羔需要先用火烤了的，用火烤才可以吃。这是表明圣灵要把基督的肉分赐给我们做生命的粮。那个赎罪祭的公羊要搬到营外，用火烧掉，代表我们的罪放在那位出到营外受苦受死的耶稣身上。圣灵要从我们里面除去那个良心的亏欠，我们把自己的罪放在神的羔羊身上，我们就不用管了，因为羔羊耶稣完全担负我们的罪。还有燔祭放在祭坛上，完全被火烧掉，表明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他的自己，使我们可以蒙神的悦纳，同时也代表我们要借着圣灵也把自己完完全全的献给神。那这个火在坛上是不熄灭的，照样圣灵要继续不断的焚烧在那些完全奉献的人心中，一直的烧，一直的烧，让我们的一生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蒙神喜悦的活祭。还有那个素祭也少不了火，那个细面要烤在火中，而且掺油跟乳香， 代表耶稣基督用自己柔美的生命借着圣灵喂养我们。只有圣灵可以把基督的生命化作我们的活粮。你说一个人吃生的麦子跟预备好了的面包当然有分别，对不对？所以圣灵的工作就是为我们预备生命的粮，传递给我们，叫我们可以领受耶稣基督活泼的生命。还有平安祭里头也少不了火，这个平安祭是代表我们跟神之间的交通，那个脂油跟内脏要焚烧献给神，代表信徒跟神的交通当中神所应得的份。我们跟神交通的时候，把我们的爱、把我们的赞美、敬拜都来献给神，这是神应得的份。可是那个胸跟右腿要归给祭司，其他的部分就归给这个献平安祭的人。所以在聚会当中，我们献给神所应得的份，把赞美、敬拜、爱全部献给神，然后圣灵就把从天上降下的粮，耶稣基督他的同在更多的赐给我们。还有一样很美的祭，就是圣所里头所献的香，这也是借着火献的。那个香料磨细了，做成上等的香，然后在金香炉中烧，焚烧，那个香气在主的面前充满了圣所。烧香代表圣徒的祷告，一方面耶稣基督做祭司在神面前为我们祷告，另一方面我们也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既然是有君尊的祭司，祈祷就是我们的责任。祈祷有时候也包含许多的小事，就像那个香料倒得极细，而且那个烧香、焚烧香、烧香的那个火，就是代表我们的祷告必须借着圣灵的火才能上达到施恩的宝座前发生效力。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如果你有方言非常方便，有时候你为一件事情很有负担，可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祷告，你就开始用方言祷告，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在替我们祷告。我们再来看利未记第八章，利未记第八章22节到24节，利未记第八章22到24节，22到24节，我们一起来读。他又奉上第二只公绵羊，就是承接圣职之礼的羊，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就宰了羊。摩西把些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又带了亚伦的儿子来，把些血抹在他们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又把血洒在坛的周围。他们要承接圣职做祭司。亚伦跟他的儿子来到神面前，先用血抹他们的右耳垂、右手的大拇指、右脚的大拇指，先抹血，先有血才会有膏油。你接下来读30到33，一起来。摩西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弹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使他和他们的衣服一同成圣。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说，把肉煮在会幕门口，在那里吃，又吃承接圣职筐子里的饼，按我所吩咐的说，这是亚伦和他儿子要吃的，剩下的肉和饼你们要用火焚烧。你们7天不可出会幕的门，等到你们承接圣职的日子满了，因为主叫你们7天承接圣职。这个油也是圣灵的表号。在旧约时代，油是来膏抹先知、祭司跟君王的，膏油就是代表圣灵。那么先有血才有膏油， 你看血抹在祭司的右耳垂、右手、右脚、大拇指，然后把膏油弹在他们身上。那我们呢，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也需要先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全人全身，然后才能够领受圣灵的膏油。那上帝赐给祭司的膏油是如此的珍贵，所以上帝希望他的器皿要先献身，右耳垂一直到右脚、右手，整个是直到的全人全身都要献给神，然后神才分赐给他们膏油。而且祭司他们所承接的膏油太神圣了，以至于摩西告诫亚伦说，你们需要留在会幕里头七天才能出去，否则必死，就是因为他们身上的膏油太神圣了。神不要我们轻忽所领受的圣灵的膏油，我们被圣灵充满，领受圣灵的膏油，我们要继续的重新的参加聚会，每一天重新被圣灵的油膏抹，而且小心的顺服神，遵守主的命令，保持这个圣灵的恩膏，因为我们所承接的圣灵的膏油太神圣了。我们再来看利未记九章二十四节，利未记九章二十四节，在这里他们为以色列人献赎罪祭。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祭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他们献赎罪祭也献燔祭，那这个祭我刚刚说过需要火，对不对？需要火来焚烧。你知道第一把火献祭后，第一把火是怎么出现的？从天上而来，从耶和华面前有火降下来，烧尽燔祭和脂油。所以众民看见神让火从天降，圣火降临，他们欢呼俯伏在地。所以祭坛的火不是普通的火，不是凡火，是从天而降的圣火。从此以后你要让这个火继续烧着，不要熄灭。所以祭司烧香的火也必须取自这个祭坛上的圣火，而不是一般的火，不是凡火。我们来看十章，利未记十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十章第一节到第九节一起来读。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摩西召了亚伦叔父乌薛的儿子米沙利、以利撒反来，对他们说，上前来，把你们的亲属从圣所前抬到营外。于是二人上前来，把他们穿着袍子抬到营外，是照摩西所吩咐的。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死亡，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只要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你们也不可出会幕的门，恐怕你们死亡，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身上。他们就照摩西的话行了。耶和华晓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所以刚才讲过，那个 火从耶和华面前降下来以后是圣火，所以你要进去会幕里头烧香，你不可以用凡火，必须用从天而降的圣火。可是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竟然不是这么做，他们是献凡火而死。韦氏字典提到凡火的凡，这个字的意思是不敬畏，对圣洁的事表现出不敬跟轻视。那个韦氏字典他提到凡火，这个凡这个字的意思是不敬畏，对圣洁的事物表现出不敬和轻视。所以显然这个亚达拿比户喝醉酒，为什么？因为第九节提到神吩咐说你们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所以很可能他们喝醉酒了，所以他们不警醒，脑筋不清楚，没有照神的吩咐用圣火去烧香，反而用凡火，所以就被神击杀了。所以你作为一个侍奉神的人，是很重要的是你要分别圣的俗的，分别那个洁净的不洁净的，因为你侍奉的是一位圣洁的神。而当亚伦家里发生悲剧的时候，亚伦不可以蓬头散发或者撕裂衣服，他不能表示哀悼，为什么？因为耶和华那个神圣的膏油在他身上，神分赐给他器皿的这个恩膏，圣灵的恩膏是那么的神圣圣洁，所以神的器皿一定要将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一定要追求全然成圣，完全照着神的吩咐去行，才能够保持圣灵的恩膏。上帝时刻鉴察他的仆人，因为神投资在他们身上的是最珍贵最圣洁的膏油，不能随便，不能轻看。这个圣灵的膏油是钱买不到的，是无价之宝。而且这个圣灵的恩膏通常会带着全能，神的能力的恩膏就是透过圣洁顺服的器皿传递出去。一个神的器皿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可是当他领受那个圣灵的恩膏的时候就会变得不一样，他可以完成神的旨意，可以完成神的托付。所以神的器皿一定要顺服，做神要他做的事，留在神要他留的地方，他不可以偏离神的道路，不可以偏离神的旨意。不管神呼召他做什么事，他一定要去顺服，他一生要持定标杆，就是神自己，耶稣基督自己就是我们的标杆。我们要持定耶稣基督自己，一直追求耶稣自己，一直追求神自己，然后顺服神，一直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我翻译了一本书叫《荣耀的光辉》，我想有人应该看过。最近有一次我要截取其中的一段，我叫的干事帮我去上网找，他居然发现网上有我要的一整段《荣耀光辉》的话，我心里就想说，会不会中国大陆已经把所有我翻译的《荣耀光辉》都打到网上去了，所以你就免费可以去网上看了？我不知道，我猜有这个可能性。没关系 ，copy is right， 没有，我们没有 copyright。在里面呢，提到一个人叫陶威博士，我把它翻译作陶威博士。那这个陶威，他一开始是在澳洲服侍，神赐给他那个医治的恩膏，他很有医病的恩赐，接着他的服侍许许多多的人得医治，有很多很多的人就归向主了，所以他在澳洲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那禁酒协会就看中这一点，就劝他出来角逐国会议员。这个陶威不够看重自己身上神给他的圣灵的恩膏，圣灵的膏油，他觉得政治圈影响力会更大，结果他就走出神的旨意去出马竞选。他的心也是为了服侍神， 可是这个就叫做现凡火，现凡火是神没有吩咐他的。结果他就在选战中失败，报社呢又捏造不实的话抹黑他，使他的圣功蒙羞，也伤害了教会。所以凭己意现凡火，照自己的意思在那里做事服事，是很可怕的事。顺服圣灵的带领非常要紧。后来陶威就在主面前认罪悔改，然后又开始传讲神医的信息，然后他身上的圣灵的恩膏又恢复了。后来呢，陶威就去美国服事，他在芝加哥服事得很成功，可是现凡火的试探又来了。他在1989年12月31日晚上的一个守岁礼拜当中宣布他要建造一座锡安城，就在芝加哥。那教会内外的人士都推崇他的办事能力，因为他成立了锡安土地投资机构，分配土地，然后就开始动工建造。而他的土地呢，只租不卖，租期是1100年。那租约里头规定，凡是要来住在锡安城里头的人，不可以抽烟，不可以喝酒，不可以吃猪肉。2年以后，锡安城的房子盖好了，所以这个锡安城已经略具雏形了。可是后来这个锡安城的问题慢慢的出现了。陶威自称他是锡安的监督，他所有的心力精力都投入要经营这个锡安城，所以他再也不传讲神医布道的信息了。他一手制定锡安城的规章，而且为了处理接二连三的问题，他几乎忘了神原先对他的呼召，就是那个现凡火的呼召就这样接二连三的来到。所以一个人偏离神的旨意，然后就越来越偏。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些牧师来见他，就跟他说，你就是圣经所预言的那个将要来的以利亚。起初陶威拒绝这个讲法，但是呢，这些话就一直在他耳边响起，最后连他自己也认定说，对，以利亚必会再来，除我以外到底有谁在做以利亚的工作呢？陶威相信了别人奉承他的话，他认为自己就是以利亚，执迷不悟。他认为他现在芝加哥建造了锡安城之后，他要在美国的每一个主要的城市都要建立锡安城，这样子他会有足够的钱在耶路撒冷城外建造真正的锡安城。他的计划就是，我要为主耶稣的缘故向土耳其人、回教徒还有犹太人买下耶路撒冷，这样耶稣在千禧年可以回来统治。这就是地上会有一个千禧年的这种观念。可是你知道荣教士是无千禧年派，我们不相信地上会有个千禧年，我们觉得启示录提到的那个1000年在教会历史上已经发生过了，因为在教会历史上有1000年的时间，教会几乎没有受到什么逼迫，所以我们认为主耶稣就是再来就把我们接到天上去，永远住在圣城新耶路撒冷。我跟荣教士的看法一样，我很同意荣教士的看法，就是我们不认为地上会有一个1000年，主耶稣要来地上作王。可是陶威博士他有这样的想法，我知道很多人也有这种想法，所以他想要在耶路撒冷也在建立锡安城这样子。然后呢，因为他一直在专注于这些事情，他的信息失去圣灵的恩膏，然后呢讲到呢就在那里批评那些反对他这个计划的人，而且甚至还开政治课贩卖他的政治观，然后就是一直在鼓励人家要对锡安城做更多的投资。而且除了很细微的事，他已经不再听别人的意见，如果他的计划受到任何阻碍限制，他就想办法排除。那从前陶威他是因为传讲神的道受到逼迫，可是他现在根本就是为了维持他个人的声望跟尊严在那里跟别人对抗。从前他因为敬虔的缘故，逼迫对他产生一个正面的帮助，而现在他完全为自己而战，尽力在那里维持自己的影响力跟成功的地位，结果终于毁了自己。这个陶威的虚荣心表现在一次去纽约的行程，因为有一个卫理公会的监督，还有这个教派的杂志编辑巴克雷博士， 他们呢就来访问他。那陶威接见这两个人，他们认为这两个人一定会接受他的高见。事实相反，他们跟他见面之后，这个巴克雷的文章就批评陶威陶醉在不健全的虚幻梦境里，常自不量力地推展昙花一现的大型运动。然后巴克雷又说，不管他本人是否承认，总而言之，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骗子。哦，陶威被这篇专访的报道激怒了，他就在手头不宽裕的情况底下，决心要租用这个麦迪逊广场花园，还包了八个火车的班次，带着好几千个信徒浩浩荡荡地前往纽约市。他计划做什么呢？他想要施展他原来有的这个医治的能力，要公开医治两个人，秀给大家看。神医的能力是神发动的，对不对？而他今天是要作秀，完全是肉体的表现。而他就是因为情绪上受到伤害，才想要用这种属肉体的方式展示他的能力来受到肯定。所以他的动机不再是荣耀神，是为了自己的面子。所以这个人已经落到一个地步，彻头彻底在现反火。而那一天的聚会一塌糊涂，虽然有好几千人跟着他去纽约，可是呢各怀鬼胎。众人坐满会场，等陶威上台准备讲道的时候，那些会众呢成群的溜走。所以陶威见状就愣住了，他没有办法按照他的原定计划讲道。后来呢，锡安城整个宣告破产，陶威就决定离去。离开以后，他想要来一次昂贵的环球旅行，发现许多城市把他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所以陶威虽然曾经受神圣灵大大的高抹，他也曾经奉神差遣，可是他有追求权力跟追求成功的弱点。他曾经这样谈到他自己，他说，成为一位使徒，问题不在于擢升到多高的地位，乃在于他降得够不够低。我绝不认为自己已经降到真正谦卑够低的地位。他说，成为一位使徒，问题不在于擢升到多高的地位，乃在于他降得够不够低。我绝不认为自己已降到真正谦卑的地步，降到够低的地位。他有这样的认识，却没有照这样去做，很可惜。所以我们要把自己降到够低的地位，谦卑的俯伏在神面前，谦卑的继续的跟随圣灵，顺从圣灵，忠于神的呼召，才能保持身上圣灵的恩膏。我们真的要对神诚实而认真，在主面前洁净自己，过一个与主非常亲近的生活，继续不断亲近神，等候神，领受圣灵的恩膏。因为这个圣灵的膏油是非常贵重的，只能够在旧约时代，只能够膏抹在神所拣选的祭司、先知、君王身上。因为祭司在地上要代表神，他们在会幕里头要敬拜神、侍奉神，然后向着百姓，他们代表神，彰显出神的荣耀来。而先知在地上也是要代表神说话。哥林多前书14:3告诉我们，先知是要说出造就、安慰、劝勉人的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那君王在地上是要代替神执掌王权，做神要他做的事，做合神心意的事。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祭司的恩膏。每次在聚会当中，我们学习在圣灵里赞美、敬拜、等候神、侍奉神，彰显出神的荣耀来。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可以领受先知的恩膏，在圣灵里说出神的心意。你不需要每一次在跟人讲话的时候跟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不需要这样。我们只是很平常的，在你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可是因为我们身上有圣灵的恩膏，我们就会说出那个造就、安慰、劝勉人的话。我们也要领受君王的恩膏，这样我们可以带着圣灵的大能，在地上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让神管理我们这个人，跟主一同执掌王权。这个圣灵的恩膏是会失去的。一个曾经被圣灵充满的人，如果他容让罪进入心中，违背神，却不肯认罪悔改，他当然会失去圣灵的恩膏。人不小心顺服主，是会失去恩膏的。如果人忽略读经祷告的生活，他失去了对主耶稣那个起初的爱，不再像起初那样热切的爱耶稣自己，他也会失去圣灵的恩膏。一个有心侍奉主的人，一定不要因为我今天有服事，所以今天赶快好好花时间亲近主，领受圣灵的恩膏，然后明天没有服事就比较随便一点，不行。每一天继续与耶稣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每一天跟主耶稣一个很真实的关系。没有与主亲密的关系，就没有圣灵的恩膏。没有与主亲密的关系，就没有圣灵的恩膏。所以这个圣灵的恩膏必须日日更新。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每一天神都会重新用他圣灵的油膏抹我们，每一天重新领受新鲜的恩膏，每一天重新被圣灵充满。我们再来看利未记十四章，太长了，我们不读。这个十四章是提到长大麻风的人得洁净的条例。好，这个人如果长了大麻风，他痊愈了，就被带到祭司面前。那祭司是出到营外去查看他，因为大麻风的患者是住在营外，所以祭司就是到营外去查看的。发现他大麻风痊愈了，就吩咐人要为那个求洁净的这个人拿两只洁净的火鸟，还有香柏木、红色线、牛膝草来。然后祭司就吩咐用瓦器盛活水，要把一只鸟呢载在上面，另外一只鸟火鸟把它跟香柏木、朱红色线、牛膝草一同载在那个沾就是沾在那个已经被宰的那只鸟，把那个血放在活水中，他就去沾这个鸟的血，然后呢撒在长大麻风求洁净的人身上，撒七次，就定他为洁净。接下来就把那个火鸟放在田野里放生了。好，然后呢这个得洁净的长大麻风的人呢，他需要行洁净之礼，要献赎愆祭。祭司呢要取一些赎愆祭牲的血，抹在求洁净的人的右耳垂、右手的大拇指、右脚的大拇指上。然后祭司呢要从他带来的那一箩格油当中，把油呢倒在自己的左手掌里，然后把右手一个指头蘸在这个左手掌的油里头，然后在耶和华面前用指头弹七次。接下来呢他把手里所剩的油全部都抹在那个求洁净的人右耳垂、右手的大拇指还有右脚的大拇指上，就是抹在他刚刚已经抹血的那些部位。然后祭司手里所剩的油呢又全部洁净的人的头上，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所以这里你仍然看到一个原则，先有血才有油，油只可以放在有了血的地方。这里的原则跟刚刚我们看的一样的原则，不是先有油，乃是先有血，油只可以放在有了血的地方。所以这个大麻风患者是代表我们这些罪人，我们这些罪人呢一定要先接受耶稣的宝血，把自己用耶稣的宝血洗干净了，然后才能领受圣灵的膏油。所以圣灵只能居住在那些已经让耶稣的宝血洗干净的人里面，所以没有十字架流血就没有圣灵的能力，不认各个他耶稣的宝血就得不着圣灵的膏抹。而且祭司在他的右耳垂上先抹血，那个意思我们的耳朵被耶稣宝血洗净以后，我们的耳朵要听神的吩咐， 祭司又在大麻风求洁净的患者右手的大拇指上右脚大拇指上抹血，那个意思是我们的手我们的脚被主的宝血洁净之后，我们的手要一直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我们的脚一直要去主要我们去的地方，我们为着爱主而行动行事。祭司把一些油放在自己的左手掌里，用右手蘸油，在耶和华面前弹七次，然后把左手掌所剩的油抹在求洁净者的右耳垂右手指右手脚右脚上，就是抹在原来有血的地方，最后把所剩的油全部抹在求洁净者的头上。这个抹油的动作乃是预表大祭司主耶稣用膏油圣灵的膏油抹我们，而且你看他抹了好几次对不对，表明圣灵的膏抹不是一次就成功的，我们需要继续不断的领受圣灵的膏抹。然后你看那个祭司手里所剩的油完完全全抹在求洁净的者的头上，不留一点在他手上，表明大祭司主耶稣可想把他身上所有的圣灵那个无限量的圣灵完全与我们分享。主耶稣是毫无保留的要把他身上那个圣灵的恩膏都分赐给我们，就看你要不要，看你渴慕的心有多大。那个荣耀的光辉这本书的主角罗炳森师母，他单身的时候在陶威博士所建立的这个喜安城，芝加哥的喜安城工作，可是结婚以后他就离开喜安城跟他先生到底特律服侍。他常常求神光照自己，诚实的对付自己，也更竭力追求主，虽然在侍奉上蒙神祝福，可他心里头就是没有满足。后来喜安城教会发生严重的问题，所以罗炳森先生就要他太太去探望喜安城。陶威博士呢后来被革除教会领袖的职位，一大部分的人离开了教会，人们的心都很伤痛。那罗炳森师母回到喜安城的前几天，神差遣一个蛮有圣灵恩膏的人来传讲圣灵充满的信息，提到圣灵的充满圣灵的进士为今天神的子民预备的。很多渴慕的人开始追求主，他们把追求主以外的事都看作次要的，一心想要被圣灵充满。那罗炳森师母一到喜安城，他也立刻加入这个追求的行列。但是呢，他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他就需要回底特律了。所以他回去以后继续追求主，他一定要得着神为他所预备的一切，所以他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向神完全降服。回去以后他祷告了四个月才被圣灵充满，而且说出方言来。主耶稣提到信我的人就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圣灵的活水江河会从我们腹中流出来，通过嘴巴会说出方言来，所以大概有 80% 的人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会说方言。可是罗炳森师母并没有停在这里，他有很清楚的圣灵充满的经历，也有方言，可是他渴望向自己完全的死掉，好叫圣灵可以完完全全的占有他管理他。有一次他在日记上这样写，他说我昨天一整天有圣灵的同在，可到晚上聚会的时候能力却消失了，因为我自己不释放。我觉得你在神面前释不释放会影响圣灵的能力，所以有时候在会后追求圣灵充满的时候，这个经验里面神要我比较大声的弹琴，有时候那个声音大一点好像会帮助弟兄姊妹更释放，所以圣灵可以更自由的运行在聚会当中。我觉得我们要让圣灵来带领我们的侍奉。然后他说有几天之久圣灵未曾丰丰富富的降在我身上，我全部的愿望就是要活在圣灵里，服在他奇妙的大能底下。虽然我可以意识到圣灵的能力，也知道他要使我成为他的见证人，常常有圣灵的膏抹，但是呢，我的灵魂仍然继续的呼求着，饥渴的要神。我知道只有我饥渴的要神自己，才会带给我神自己。我为着他所赐下并一直主流在我里面的一切赞美神，但是我仍然 等候神更大的显现，更深的显现。他说，主耶稣啊，我巴不得你进来，我出去，巴不得圣灵来完全占有我的身体。他祷告了10个月之后，主跟他说，继续祷告，我的女儿，我要照你所满跟满足的喜乐临到你。过了2个礼拜，神的灵临到他，圣灵在他里面代替他祷告说，让我死去，让我死去。3天后，当他一个人在家里祷告的时候，忽然主耶稣借着圣灵大大的临到他，圣灵量占有他的灵与魂与身体，所以他整个的灵魂体在一个新的神圣的管理底下，他觉得耶稣基督就活在他的里面，好像根本不是他自己活着。基督借用他的身体，借着他的口说出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他的身体被圣灵来推动，一举一动让圣灵管制。那因为圣灵这样大大的膏抹他，所以圣灵各样的恩赐都彰显在他身上。他求主照着神在这末后的日子所预定的方式彰显他自己。所以每一次的聚会，神有他自己彰显他自己的方式。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降服于圣灵，不是脑子里有一个既定的模式，觉得聚会一定要什么样子，不是的。我们要让神照着他在这个末后的日子每一次的聚会他所预定的方式彰显他自己。无论是生是死，他只关心主能否在他身上照常显大。所以他实在是祷告到底，追求到底，顺服到底，也得胜到底。所以我相信今天早上圣灵还要做一些奇妙的工作，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工作。愿神烈天而降，好像那个火烧干柴，好像火把水烧开一样，行不能逆料可畏的事在我们中间。